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列王记下，说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啊，那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说最坏的一个王他死了，但是外邦人这时候开始背叛这个以色列北国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是神这个啊同意的一件事情，也是神的手在以色列的百姓的作为。我们可以看到说上帝的子民他们会遇见困难，就好像说摩押背叛了以色列，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为什么以色列的百姓或者是今天我们做上帝的子民会遇见困难，其实有好几个原因。我想比方说最主要就是说神的管教，这是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原因有可能是神要造就他的百姓，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撒旦这时候会攻击。那说实在这三个原因都会混合在一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不只是以色列的百姓被外邦人摩押所背叛，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这个亚哈的儿子也就是亚哈谢，他有一天他从楼上的栏杆上面掉下来就生病了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当时说实在楼上掉下来也不是说很高的地方，但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他从栏杆上面掉下来下来就病了后来到第一章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亚哈谢他做了两年半的王，以色列的王，他就死了那说实在亚哈谢他死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从栏杆上面掉下来生病就死了，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从栏杆上掉下来生病的，他不知道求问耶和华所以其实有些时候让我们看到说这是虽然是从栏杆上面掉下来，但是圣经上面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情，其实要影射一件事情，也就是让我们看见其实他的灵性已经开始坠落了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在那个地方也可以看到，不是有一个少年人吗，听到一半就开始昏睡，然后就从楼上给掉下来了那我们也可以知道说这样子的情形其实预表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做王的亚哈谢他灵性开始堕落那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在列王记下第九章的那个地方，耶户他后来也把耶洗别从楼上给摔下去，给他丢下去让他死掉了所以基本上让我们看见说列王记下第一章其实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亚哈谢不是掉下来死不是因为掉下来他才死，这只是形式上而已，但是实质上最主要就是说他没有求问耶和华的神，而是让我们看到这个本来他是病的，但是他从病到死，就好像今天的基督徒他从灵性开始坠落的时候，但是他又不回来到神的面前，他以至于去求问假神，到最后他就死了所以我们这就是第一章的故事，让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精髓就是告诉我们这样子的信息。那我们接下去我们来看他里面的比较详细的地方，他说他告诉我们说这个他就差派就是亚哈谢王，他就差派一个人去问这个他们的假神就是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布他说我这个病能不能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这个对的使者对他们说，你去问他们的假神说，岂因为耶和华岂因为这个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耶和华神如此说，他说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那我们可以还没有看到这句话之前先看他说圣经上面不再记载亚哈谢是以色列的王了，圣经上面记载的非常奇妙，就说以前都讲以色列王怎么样，以色列王怎么样，但是现在神已经什么已经不再称呼他以色列王，而称呼他什么撒玛利亚王，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亚哈谢他已经不配做以色列的王了所以神已经不再承认他了，所以神在这个列王记下就称呼他做撒玛利亚王那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时候这个耶和华神就告诉这个以利亚，那我们知道等一下以利亚会把他的先知的职事就传给这个以利沙，但是在这个之前神还要使用以利亚，神要怎么使用以利亚呢？神使用他说，你去告诉他们说岂是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这个时候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虽然一个国王他弃绝了神，但是神却不弃绝他的百姓 啊，神还是一样啊，他深深感到说啊，他的百姓需要什么？需要上帝的怜悯。所以这时候神使用以利亚，记不记得以利亚当时是什么？他当时是彰显神的大能，他能够让大火降下来，他也能够降下大雨这样子。那说实在，当他被这个耶洗别追杀的时候，他就怕，他就躲起来了。那神就让他什么？就让他消失一阵子啊。但是这时候神再一次呼叫他这个出来的时候，在列王记下最主要就是说他要再一次彰显什么神的属性。那我们上次讲过，彰显神的能力是很简单的，但是彰显神的属性，也就是神的个性，像好像说神的怜悯、神的爱、神的公义，这些并不是那么简单。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以利亚已经学习过这个功课了哈。所以最主要，以利亚这一次出来要再一次让百姓知道，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是有神的哈。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说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他说了三次，在这个地方说一次，在第六节说一次，然后在第十六节又说一次啊。然后他说，你避不下你所上的床，也就是说你上了床以后你就下不来了，你生病躺下去你就永远死了啊。所以说必定要死，这句话也说了三次，在第一章的地方啊。那我们来看说，那这时候那这个以利亚就告诉这个亚哈谢的使者，那亚哈谢的使者就回去告诉他的王，他的王就告诉他这个人是谁，终于发现原来这个人就是以利亚，他身穿毛衣，这个腰束皮带，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好像什么施洗约翰这样子，对不对？好像是一个先锋哈。那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他接下去他就把他的执事，先知的执事传给这个以利沙，他好像做以利沙前面的先锋一样啊。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这个亚哈谢王他就派什么？他派遣他的个50夫长啊，然后带着50个人，所以加起来是51个人哈。这51个人浩浩荡荡就去了。那时候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好，让我们看到说以利亚当时是什么？有神的话语，他坐在至高点。但是这时候这些人跑来了，告诉以利亚，他居然跟他说什么？他说：“神人呐、啊，他说我们的王吩咐你下来。”啊，所以看起来怎么讲？非常非常可笑啊！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亚哈谢王不来求问耶和华神，反而去什么叫他的50夫长带着50个人去告诉这个以利亚说叫他下来。那这个以利亚这时候说什么？他说我是神，愿火从天上降下来就烧灭你和那50个人。于是真的有火从天上降下来，就烧灭这50夫长还有他那50个人，就是51个人死了啊。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说，以利亚在这个之前他也叫火从天降，这时候他也是让火从天降，但是这两次却是不一样。因为第一次的时候他是彰显神的大能，这次是彰显什么？神的属性，也就是说什么？上帝是公义的神，神是审判的神啊。虽然一样是火从天降，但是其实以利亚他自己本身他的生命这时候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这个亚哈谢王他不高兴，他再来一次差遣第二个人做同样的事情啊，然后一样火从天降啊，烧灭那50夫长跟这个50个人，总共51个人哈。所以这时候就死了多少人呢？加起来就102个人呢。但是有一个字很重要啊，我们就你不会觉得说圣经为什么写两次呢？你就浪费这么多字，但是中间有两个字哈。他说第二次的时候，以利亚这些50夫长就对着以利亚说：“神人呐、啊，王吩咐你快快下来。”你看，你把那“快快”那两个字画起来。所以第一次的时候，他吩咐他下来，他不下来。然后第二次的时候，他加上一个“快快”，好像说人要吩咐什么上帝一样，好像是人哈在指挥上帝所使用的人一样。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亚哈谢更加的无知，他还是什么？这个虽然火降下来把那51个人烧死了，他还不满足，他还加上一个那个快快的下来。但是我们知道说，这时候上帝是执行公义的神，他这51个人仍然被火烧了。然后第三次，哇，这又51个人来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第三次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五十一个人知道前面那102个人死了，对不对？所以这时候他们这五十一个人，这个五十夫长他上去，他就双膝跪下，他在以利亚的面前，他哀求他，他说什么？神人啊，愿我的生命和你这五十个人仆人的生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就说已经前面有火降下来的，他说愿我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时候啊，虽然从这五十一个人的角度看，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已经警觉了，他们已经怕死了，他们知道前面102个人死了，现在我再下去不是一样死吗？所以他们这时候就开始什么？就开始双膝跪下哀求以利亚。但是我们知道这时候的神他是怜悯人的神啊，他怜悯这五十一个人，虽然怜悯这五十一个人，但是他还是一样提出一个事情，一个问答，就是说，岂知道以色列，你岂是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求问吗？所以上帝一直讲一件事情，说你应该来向我求问，你的灵命已经倒退了，你为什么不来向我求问呢？导致于你生病了，然后躺在床上，那你就不能下你所上的床，所以你就会死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时候上帝的怜悯啊，那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知道说神这时候也要预备谁？预备这个以利亚啊。所以中间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哈，我们来看这个耶和华神对以利亚说什么？他说：“你同他下去，不要惧怕。”啊，我们把这几个字划下来。他说：“你同他下去，不要惧怕。”他为什么说你不要惧怕？他说：“不要怕他呢？”因为以利亚他以前是什么？以前是怕耶洗别，所以他才逃，对不对？所以以利亚他过去的年日当中啊，他为什么会逃？因为什么？他害怕。他为什么会害怕呢？因为他只被这个什么，他只是彰显神的大能而已，他却里面没有神的生命啊。所以当时他会害怕耶洗别来追杀他，但是这时候的以利亚跟以前以利亚不一样的啊。以利亚在这时候啊，就是说以前以利亚心中可能没有神的话，但这时候以利亚的心中有神的话了，有神的话啊，就不会惧怕了。他所以神跟他讲说，神的话就是说你不要怕，你跟着他下去啊。所以他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神的话就带着什么？带着权柄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那我们就会害怕，我们没有办法对抗像耶洗别这样子的灵。但是这时候这个啊，以利亚他有神的话，神叫他不要害怕，所以他有权柄，让我们看到说，就像亚哈谢这么凶恶的王，以利亚也不会害怕他啊。所以这时候亚哈谢就啊、这个啊、以利亚就跟着去见亚哈谢。后来啊，我们可以知道亚哈谢果然死了。那这时候就告诉我们，正应验耶和华借着以利亚所说的话啊。所以这时候就好像第一章结束了啊。但是最主要为什么会有第一章，乃是要什么？要带入第二章。因为第二章的时候要让我们看到，以利亚其实要把他的什么，要把他神给他的恩膏传给以利沙啊。那第二章我想是大家很熟悉的一节啊，这个一个章节哈。所以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第二章哈。第二章一开始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基甲前往。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可见让我们知道说神要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有谁知道？我相信有两个人知道。哪两个人知道？以利亚知道，还有谁知道？以利沙也知道。今天对我们说起来，当然我们不知道主要来的日子，对不对啊？但是对我们人讲起来啊，上帝要来，主耶稣基督要第二次来，或者是说当时像耶和华神要来用旋风接以利亚的时候，谁知道？以利亚知道。所谓我为什么会提这件事情呢？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因为这是很主观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并不是猜说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要来，我们知道没有人知道啊。但是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神要把以利亚用旋风把他接走的时候，以利亚他自己亲自知道，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因为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今天你也可以很多常常听到很多主观的人啊，他跟上帝之间有主观的经历的时候，他所说出来的话啊。那以利沙为什么会知道呢？啊，我们这个当然就不用问了，因为以利沙常常跟以利亚，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啊、列王记上 十九章二十节那个地方，当时以这个神要以利亚去高以利沙的时候，记不记得以利沙他有十二对牛，对不对？然后他就说我回去啊，然后跟他家人就 say goodbye， 然后就跟随他，那个地方有两个跟随啊，十九章列王记上十九章的地方有两个跟随，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以利沙是天天跟随着以利亚，所以当以利亚有什么不一样的话，以利沙一定知道的，好不好？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哎呦，今天的老师不一样哦，我以前跟随老师是这样，今天老师好像他说话也不一样，行动也不一样，对不对？可见什么？以利沙知道以利亚要升天的。所以这时候哈，第二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这两个人他一起，然后从吉甲前往哈。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章，因为大家很熟了哈，所以我就直接啊带入这个第二章里面的信息。他告诉我们说，他们从吉甲出发，然后到了伯特利，然后到了耶利哥，后来到了哪里？到了约旦河旁啊。所以这时候他们走过了这四个地方啊。那在走这个四个地方的时候，我想啊，这时候先把这四个地方啊跟大家来分享哈。一开始吉甲，其实吉甲就是在约书亚记。啊，记不记得约书亚记第五章的那个地方，也就是说他们过了约旦河，在吉甲的地方他们行割礼啊，就是过了约旦河又行割礼，最主要就是什么，要让他们除去羞耻啊，让他们轮去他们的以色列啊，在人在埃及的地方所有的这些羞耻要把它轮去，意思是要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必须要第一站就是要知道，我们必须先认识自己，如果我们不认识自己，没有把自己那羞辱的地方除掉的话啊，没有办法往前走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吉甲就是预表着要把他的羞耻拿掉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从吉甲的地方啊，这个往前开始走了，所以第一站是吉甲。但是在吉甲的地方，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的面前起誓，他说我什么必不离开你。这一句话重复出现啊三次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一次到一个地方他就讲这句话啊，以利亚就讲这句话，然后以利沙就讲说什么啊，我必要跟随你啊，我要等候要跟随你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第二站是哪里？第二站是伯特利。伯特利是哪个地方呢？伯特利就是什么？就是天的门啊！当第一次的时候是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的时候，他在伯特利，他什么立了一个这个石头做这个殿哈、啊，也就是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八节。后来雅各啊，他被这个以撒他的追杀的时候，他在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九节，他跑到那个石头上面，他枕在那个地方，他看见天开了，他那个地方就是伯特利，他就说这是天的门啊，他在那个地方颠酒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第三个地方啊，就是说在创世纪第35章第一节，神那时候跟他讲说什么，你要起来，要回去伯特利，再到伯特利什么立一个这个神的殿一样这样子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从28章到35章，雅各啊，他两次经过这个伯特利，但是他两次经过伯特利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啊。他第一次经过伯特利是被追杀的时候，对不对？躺在那个地方看见天开了。那这个中间呢？中间就是什么？他又继续的被追杀，然后到了这个什么？到了那个啊，被跟那个天使摔跤的时候，被摸了一把。名字改成以色列，完了以后啊，他才经过第35章，神叫他回去。所以以这个伯特利对以色列的百姓讲起来，是代表着什么？神的殿啊，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当你在吉甲轮去羞耻的时候，你下一站就会来到哪里？就会来到上帝的殿啊，也就是来到今天所谓的教会啊。所以这时候也让我们看到，他来到教会的时候啊，那这个也要经历一番什么，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啊。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他第三站是到哪个地方？也就是到这个耶利哥。那耶利哥是哪里呢？耶利哥就是当时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啊，这个第一次得胜的地方，也就是什么啊，在耶利哥城，也就是征战的地方，与仇敌征战的地方啊。那我们也可以知道，当他们征战结束的时候啊，我们一起翻开这个啊，这个约书亚记第六章。当他们征战结束的时候，记不记得啊？这个约书亚在第六章的时候， 啊，他很清楚地告诉他们哈，约书亚记第六章啊26节这个地方啊，他在那个地方他就说，约书亚就在这个耶利哥的地方，他说这个地方是受咒诅的地方，他立了一个根，他说如果以后有谁立根基的时候，地上撕掉什么，他的长子会死掉，而且他什么，他安门的时候，就是把门框安上去的时候，他的幼子小孩子也会死掉，就说立根基的时候大孩子死掉，然后把门框安上去的时候他的小孩子死掉。啊，那我们知道，那这件事情当时不是立下这样子的这个啊，成为咒诅的地方了吗？但是我们知道亚哈王啊，他在这个啊列王记上16章34节的时候，当亚哈王啊这个开始啊跟耶洗别一样，他们引进巴利假神的时候啊，他们的这个国家的当里面有一个人就什么，就在那个地方安立什么地基，还有什么，还有开始立这个把门框安上去，结果什么，他的儿子大儿子小儿子通通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看到说，耶利哥城其实是一个征战的地方，是一个咒诅的地方啊。那第三个地方哈，也就是哪里，也就是这个约旦河。那什么是约旦河呢？约旦河在以色列，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啊，其实也就是一个让我们知道啊，一个得胜的一个过约旦河就是成圣的地方啊，也就是其实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这个耶稣也是在约旦河受洗的啊，其实约旦河是预表着一个经历复活的生命啊。所以你把这一连串看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说，其实当以利亚他要被接旋风接到天上去升天的时候，以利沙一路的跟随啊。那这边中间有一个有一些重复的字啊，我希望说我们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圣经上面为什么会跟我们讲重复的字呢？最主要就是让我们学习这中间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哈。对以利亚讲起来哈，他一直讲差遣，他说耶和华差遣我怎么样，对不对？他一直讲说啊，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耶和华差我往什么耶利哥，耶和华差我往这个约旦河，对不对？所以这边对以利亚讲起来是差遣，对不对？然后他说什么？他说你要在这里等候。所以对以利沙讲起来，他要等候。所以这两个字在这个地方重复出现好几次。每一次讲话的时候，以利亚就说上帝差遣我，然后以利亚告诉以利沙说什么，你要等候。 OK， 所以对以利沙讲起来哈，他必须要有一个什么，必须等候。人要等候，为什么人会等候呢？因为有一个盼望，否则人不会等候。所以以利沙必须要有一个渴望，对不对啊？以利沙心中必须有一个渴望。所以对以利沙讲起来，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我必不离开你。其实最主要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他必跟随啊，跟随。所以这个地方有四个字我必须跟大家来分享啊，就是差遣、等候，还有呢渴望，还有跟随啊。这四个动作在这个列王记下第二章以利沙跟以利亚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这四个东西，其实就是好像今天上帝对我们的关跟我们关系一样，神要差遣我们，有些时候神也要叫我们等候。我们为什么会等候神呢？因为我们心中渴慕神，所以我们就会什么，我们就会跟随神，否则的话我们不会跟随神。所以这中间啊，人跟神之间的互动，也就是以利亚跟以利沙之间的互动，就是这四个字，一个是差遣，一个是等候，一个是渴望渴慕，一个是什么，跟随啊。那我们来看看说，在这中间啊，这四个啊 pattern 哈，中间还差有一些这个事情在里面哈。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这个在第二节的地方，第二节最后面，他说于是两个人就开始往前走，对不对？他到了哪里？到了伯特利啊。他从基甲离开，到了伯特利的时候，他说住在伯特利的先知门徒们出来看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知不知道啊？这句话啊，说实在非常的讽刺。为什么会我说非常的讽刺呢？因为我们可以知道说，当时啊，在这个啊这个伯特利的地方有一群先知门徒啊，意思也是告诉我们说，在那个地方好像有一个先知学校一样啊。虽然我们不能去证明有先知学校，但是有一群先知门徒，这群先知门徒说实在，以利沙当时也是先知门徒当中的一个 对不对？他当时还不是很有名嘛，对不对？他也是中间的一个啊。但是以利沙能够什么？能够这个渴慕，能够跟随，对不对？他能够等候。但是我们来看看说，其他这些先知们，他说什么话呢？这些先知们，他说什么？他出来看到以利沙，他就对以利沙说：“哎，耶和华今天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知不知道？”弟兄姐妹，把那个你的师父画起来。其实话又说回来哈，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以利亚其实就是不止当时是以利沙的师父，他也是什么？也是这一群先知门徒的师父。就好像说我们如果100个人我们都是先知门徒，对不对？好，那我们其他99个人就跑来告诉这个以利沙拉，哎，那个你知不知道那个啊耶和华今天要来接你的师父离开了。其实真的是很讽刺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今天难道以利亚只是以利沙的师父而不是其他先知门徒的师父吗？所以这个地方我说你的师父非常的什么讽刺，意思就在这个地方。今天哈，其实好像我们告诉什么，告诉别人呐，哈，哎，今天哈，这是你的上帝呢，你的上帝呢，而且不是非基督徒呢，这还是先知呢，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哈，他们这些人知不知道这个这个以利亚要离开了？他当然知道，所以他才会跟他这样讲嘛。所以有些时候哈，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却自己什么不要跟随，乃是因为什么？我们自己哈，想要紧紧的抓住自己的意见哈。所以有些时候，这预表着什么？这预表着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反省。因为有些时候常常啊，基督徒自己知道，但是却不跟随，就好像这样子事情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先知其实在过去的年日当中，他常常跟随着以利亚，对不对？啊，不是只有以利沙跟随哈。但这时候，但是他却是说你的老师啊，那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这是你的主，这不是我的主啊。他们好像是什么同一个学校要毕业的，同一个学校的学生，但是他们却什么跟以利沙两个人是完完全全不一样哈。这些人哈，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也常常落入这什么这一些先知门徒一样。我们常常做基督徒，我们会提醒别人呐，但是我们却自己不会行动。我们常常提醒别人说，哎呀，做基督徒要怎么样做基督徒，哎，你有没有看到神要来，这个主耶稣基督会第二次来，会审判。我们常常跟人家讲这些事情，但是自己却不跟随。我们常常提醒别人啊，要亲近神，但是自己却不亲近神。我们常常告诉别人说应该要遵守神的话，自己却不遵守神的话。最主要我提出这件事情来，就是说因为圣经在第二章列王记下第二章，并不是只有告诉我们以利亚跟以利沙之间的故事，而是告诉我们说中间还有一些人啊，他甚至于告诉他这些这个先知门徒，反而告诉以利沙说：“你知不知道？”这问题就出在这边。有些时候我们去告诉人家：“哎，你知不知道上帝怎么样？”那个人说：“到底是我先知道还是你先知道？”人家不只知道，人家还是什么？人家还跟随了哈。所以意思是说，我们好像传讲神的话语给人家了，其实人家不只知道神、认识神，人家还已经什么跟随神，人家还已经什么照着神的话去做了，那我们自己没有跟着神的话去做，然后还问人家说，哎，你知不知道圣经上面有这样这样跟你说的，对不？你知不知道？所以你知不知道这句话是从先知的门徒向以利沙来发问，可见是非常非常的讽刺，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看以利沙怎么回答他呢？以利沙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啊，以利沙他为什么说你们不要作声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来看说，其实以利沙是一个很属灵的人，对一个属灵的人哈，他不会想到说知道这件事情哈，当作是好像知道很多事情而不去做啊，所以好像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你不要来搅扰一个是吧知道安静等候神的人。你常常跟一个已经安静等候神的人告诉他说神的话语，你知不知道？其实他会告诉你说，你要嘛你就跟，你要嘛你就不跟，好，那意思就是说你就安静等候吧， 啊，因为在这个地方它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啊，所以这时候哈、啊，这个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知道，今天哈、啊、我们做基督徒，其实我们知道很多东西，但是我们什么却不愿意付出代价，也就是说知道真理的人很多，但是愿意付上代价来跟随神的人却没有。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只有一个人，也就是以利沙。哈，以利沙在这个地方哈，他开始哈，他就跟他讲说，我要在这里等候，我要在这里等候，你们不要作声。所以接下去你也可以看到说，当他们在这个耶利哥的时候，他一样的这些门徒又来跟他讲一样的话，你的师父要离开，你知不知道？他还是一样跟他讲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你们不要出声啊。所以这种事情一直重复出现。要再一次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其实今天啊，我们在神的面前也要开始学习以利沙这样子啊。我们就是什么，就是不要出声，我们就是等候，而不要去问别人知不知道，要自己采取行动，不要以为自己知道很多，但是自己却没有行动，却想要去告诉别人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继续往前看啊，然后看到第四站的时候，我们刚才讲说从基甲到伯特利。伯特利到耶利哥，耶利哥到了约旦河，到了约旦河的时候啊，他说这个他还是一样，以利亚告诉他说，你在这里等候，他说那个我必不离开你。这时候啊，他告诉我们说，他们两个人就一同前往，可见这时候这两个人一同前往哈、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以利沙跟以利亚其实这时候好像什么，好像师父跟门徒啦，他们形影不离了啊，他们形影不离了。前面啊还没有写说两个人一同前往，到了约旦河的时候他才告诉我们两个一同前往。最主要就是什么，因为师父也要来看看说这个徒弟是不是真的要跟随，也就是说你有可能在基甲的时候你跟了基甲，然后到了这个什么伯特利，然后你就什么不跟了，哎，那有可能跟到什么，跟到耶利哥，哎，你也不跟了啊。所以有可能是什么，你跟到约旦河，那这时候他这个以利沙真的是跟到约旦河了啊。所以他说什么，他说哈、啊、这个于是两个人一同前往啊。他们一同前往的时候，这时候哈、啊、你看看到第七节的时候，他说这些先知门徒哈、啊、又来了，哎，又来了，他来了多少个人呢？来了50个人。可见这先知门徒哈，说实在哈，他们什么也在跟随，对不对？啊，虽然前面就这样子讲说，哎，你知不知道呢？哎，那个你的师父呢？不是我的师父呢？你知不知道他要离开？你要不要跟他？哎，你知不知道这样，对不对？那说实在，这先知门徒也跟着他喽，对不对？好，嘴巴是这么说，但是行动也跟着他。但是问题是什么？他的心还是没有跟着他。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他说什么？他说这50个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哇，弟兄姐妹，这几个字太棒了，他告诉我们什么？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也就是说你今天有些时候哈，我们基督徒也是什么，我们会去教会，但是我们却远远地站着，远远地站在什么，就说人家在这边敬拜赞美神，人家在在做这些跟神亲近的时候，你也什么，你也来参加了，但是你的心却什么远远地站在什么神的对面。你虽然他们50个人也到了约旦河旁边，但是他们却远远地站在他对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真的是很清楚地让我们看到说，人哈、虽然每一天都到什么神的面前来，到教会来，对不对？但是只有什么，只有身体来，但是却远远地站在对面。他说这时候啊，在约旦河边他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什么，用以打水，水就分开，两个人走干地而过。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啊，这个以利亚这时候啊，就这个要带着以利沙过约旦河，因为他们已经来到第四站了，对不对？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就两个人，他拿着外衣啊，这个打水，水就分开，两个人走干地过去以后，以利亚就对以利沙，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只管求我。哇，这时候这个老师父这句话实在是太棒了。照理说哈，我们可以看到哈，一般而言呢哈， 要离开的那个老师傅跟这个年轻的要接棒的这个，他两个人中间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心结了。所谓多多少少就有一些心结，就是说老的人哈，觉得什么心中什么嫉妒，我要走了，我才不要把这些东西传给你了。那年轻的人呢，开始心中会什么，会骄傲，你赶快走吧，退休吧，接下来是我的份了，他开始要骄傲了，对不对？但是这个老人哈，也就是约这个以利亚哈，好，这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在我还没有被接去离开你之前，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尽管说啊。也就是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其实他们两个人中间没有任何的心结，而且以利亚也尽所能要将他所有的传给这个什么这个年轻人，而且这个年轻人也不敢冒犯，不敢造次，跑在老年人面前哈。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两个人哈，说实在啊，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啊。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说，以利亚。不，这个以利沙说了一句非常非常棒的话，很多人到今天都还会背。他说什么？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哇，太棒了！这个以利沙哈，已经跟随以利亚这一阵子来，他师父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只管求我。”他大可以求说什么？哎，以利亚，你告诉我，你当时怎么让火从天降？对不对？你让我看见啊，以利亚，你当时怎么样？怎么让天能够下雨？对不对？种种这些，但是以利沙知道这些不是他所要求了，因为他知道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老师可以教学生，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没有办法教的。什么事情是没有办法教的呢？就是什么？就是说，在那个运作的背后有一个什么上帝的灵。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教的，而是要自己亲身去领受。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并没有要求他给他一个什么，给他一个啊，教他怎么样啊，火从天降，也没有教他如何教他下雨，种种这些，他只教他什么，你如何运作这些事情，在你背后啊，一定有一个什么神的能力在。所以他就说，求你愿感动你的灵，也就是说那个灵啊，求神。再一次能够加倍的感动以利沙，也就是说，这时候以利沙其实好像是在跟以利亚讲说哈，哦，但愿我能够做比你更大的事情，因为那个加倍的感动我嘛。你如果得到加倍的恩膏的话，你就能够做加倍的事情。所以他求的哈是这样子的事情。那我们来看以利亚怎么说。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必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就得不着。弟兄姐妹，这个地方哈，有时候我们看错了，因为中文写他说什么，他说你所求的难得，好像说哎，你真的你这样子讲这是很难得，其实这个难得不是那个难得，是真的很难拿到了，就是说 it's a very difficult things， 很难去拿到的事情。因为什么？因为以利亚知道感动以利亚的灵不是以利亚的，而是上帝的。所以他是说，如果你要我把那个感动我那个上帝的灵加倍的给你的话，这个对我以利亚讲起来是很困难的，我做不到了。以利亚的意思说我做不到，因为那是耶和华神给的。好，所以这时候哈，我们可以看到说，以利亚最主要就是说不是我所能做得到的哈。所以这时候哈，他就跟他讲，但是他给他一个条件，他说当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必然不然的话就得不着。所以你弟兄姐妹你看哈，他说如果我被提走的时候，你如果看见你就得着，如果你看不见你就得不着，你把那看见那两个字画起来，哇，这个太棒了。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以利亚升天这件事情，他说如果你从心里能够领会，你能够看见我升天，你就得着，你如果看不见就得不着。所以他升天的时候有谁看见？还有旁边这些先知们，50个人，这些先知们大家都在旁边，肉眼大家都看到了，但是其他先知五十个先知门徒有没有领受到加倍的恩膏？没有，只有谁领受到？只有以利沙。那为什么以利沙领受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告诉我们说，因为以利沙他可以看见什么， 这一个异象啊，弟兄姐妹，他被接升天，在圣经上面除了以诺被接升天以外，就是这个谁啊、这个以利亚，对不对？好，所以这是神给的一个异象，就是说把一个人接升天上去，这是一个 vision 啊，这个 vision 是神的，这个异象是神的。如果你有看见的话，你就得着这个恩膏；如果你没有看见，就得不着恩膏。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恩膏是加倍的恩膏，对不对？今天哈，这个很重要，所以我必须花一些时间讲这个东西哈。因为如果你有看见，你就得着这加倍的恩膏。看见什么？看见以利亚被接升天的异象。反过来就是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今天很多人常常去跟上帝求什么？求恩膏啊。今天很多人跟上帝求恩膏 for what？ 有些时候我们跟上帝求恩膏，什么事也没做，那恩膏给这个人干嘛？弟兄你们要很清楚，上帝给一个恩膏，乃是因为这个人必须看见上帝的意象，而能够做上帝所要做的事情。所以以利沙接下来做上帝所要做的事情，所以他必须要有上帝给他的恩膏。什么叫做恩膏？恩膏就是什么？就是做上帝的事情很顺利，很简单，就是这样子给，就是可以解释的清楚哈。所以今天哈，有些时候哈，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特会哈，很多人求恩膏恩膏恩膏，那求不到恩膏哈，甚至有人跑到教会的来找牧师说，哎，牧师我要恩膏啊。那有些时候牧师跟他讲说，你好好的留在这个教会。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留在教会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神给这个教会的什么意象。那你如果看到神给教会的意象，你就什么？你就需要恩膏去什么？做上帝所交给这个教会的意象。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求恩膏，求恩膏，其实更重要的是看见。弟兄姐妹，最主要就是恩膏的前面有看见，没看见就没有恩膏，有看见有恩膏。所以常常我们是什么呀？我们这个看不见上帝给的意象，其实上帝给的意象就是上帝对这件事情有一个托付，或对这个教会有一个这个恩膏有一个意象。我们有这个人如果能够接受这个托付，接受这个上帝给的意象的能力啊，这个托付的话，那上帝其实这时候你根本不用求恩膏，因为恩膏自然而然会来。阿们。所以如果你根本不去看上帝的意象，也不去传，也不去做什么，天天就要求恩膏，那个恩膏给你有什么用呢？所以弟兄姐妹，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先认同上帝对你的意向，或者对教会的意向，或者你不要这个教会跑那个教会跑，到时候每一个教会你都不知道他们的意向是什么，你都不知道上帝对那个教会要做什么事，那你求恩膏要干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说，当我们先认同神的意向的时候，那个加倍的恩膏会随之而来。我再讲一遍，当我们看见神的意象以后，那个恩膏就会随之而来。因为什么？恩膏并不是为给我们装饰用的。好像说有一个人有很大的恩膏，哇，人家就说，哦，你好棒哦，你好多的恩膏，但是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对不对？所以恩膏最主要就是说，恩膏不是为个人而使用的，恩膏乃是为了上帝要属灵的征战，你为上帝在属灵征战，或者你在侍奉神的时候，所以我们必须要什么？常常跟随。所以在以利亚、以利沙这样四个阶段的过程当中，你看以利沙所学习的跟以利亚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什么？他在四个地方他什么？等候、渴慕、跟随，有没有看到？所以他可以看见异象，乃是因为他等候神，然后这时候他可以看见神的时候，那自然而然的异象就来了。所以对不起，恩膏就到他的身上来。所以你在一个教会的时候哈，如果你委身在一个教会哈，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你看到神对这个教会的异象，你自然而然可以领受到神要给这个教会的恩膏。所以这时候人就领受到上帝给教会的恩膏，那你回家的时候那个恩膏就跟着你回去了。 OK， 所以千万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恩膏啊，不是为了什么自己炫 这个什么啊、要炫耀自己，说哦，我有很大的恩高。下次你要看到恩高，就说哎，你这个恩高要做什么的？恩高是不是为了上帝的啊这个啊这个意象要来成全的所必须要有的？所以以利沙这时候向他求一个什么看见意象哈。啊，以利亚告诉他说：“你要看见，如果你没有看见，你恩膏对你没有用的，好不好？”我再强调一件：如果你没有看见那个加倍的灵感动你是没有用的，因为在你的身上就好像人家说培灵会好像培什么越培越胖啊，基督徒越培越胖，也不出去做神的工，那个加倍恩膏是没有用的，好不好？所以到这个地方哈、啊，我想接下来他就说，他们正走的时候，有火车火马将两个人离开，将两个人隔开，所以火可以把这两个人隔开，他就乘着旋风升天而去了。然后接下来12节，你看又来一个看见了，所以他说以利亚看见，所以。叫以利沙看见，所以以利亚当时说：“你看见，你就必得着。”以利沙说：“他看见了。”所以你看，以利沙看见，这个看见跟前面的看见是两个连在一起。他看见了以后，他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你看他这时候不再叫以利亚，以利亚，他把以利亚当成什么？他的父亲一样。他说：“我父啊，我父啊！”为什么呢？因为以利亚这时候。对，在以利沙的心目中，他是给他加倍的恩膏的一个传递者，所以他说你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也就是说以色列如果没有你的话啦， OK， 以色列今天已经继续在拜偶像了，以色列今天如果没有以利亚的时候，这个偶像除不掉啊，那以色列的神的百姓还继续在什么沦落的这个当中哈，所以很清楚让我们看到哈，所以他这时候他是把他讲成说你是以色列的战车跟马兵，希望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也有很多以色列的战车跟马兵，因为以利亚能够什么让这个偶像能够离开上帝的百姓哈，所以他说以后再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半，他把自己的衣服撕作两半，意思是告诉我他已经什么，他已经非常什么，非常痛苦，非常这个啊，觉得说啊，他啊里面的这个啊，看到自己的这个。师父也就是以利亚升天的时候啊，他把他衣服撕为两半啊，但是他把自己的衣服撕作两半，他接下去他说什么，他就拾起以利亚身上怎么掉下来的外衣，所以他把外衣捡起来，他把他自己的衣服撕掉，让我们看见就好像他在击甲的时候啊，他除去羞耻，把他的旧人好像脱掉一样，他穿上以利亚的外衣啊，所以在这个属灵上的意义他告诉我们，他说他回去站在约旦河旁边，其实他已经什么，他已经过了约旦河，对不对？两个人走干地而过，这时候他回到约旦河的旁边啊。他为什么要回去呢？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其实以利沙他从吉甲到什么伯特利到这个耶利哥，他得了加倍的恩膏以后，他又走回头路，我们等一下来看他为什么要走回头路，因为他又过河，他又回去了啊。他说他回去站在约旦河旁边啊，这时候他说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他这时候他也跟着以利亚，以利沙跟着以利亚做，他拿他的外衣打水，他用外衣一打水的时候，河水就分开，左右两边，以利沙就过河，又回到什么？又回到河的对岸去了。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这就是当以利沙能够领受到他看到神的意象，领受到那加倍的恩膏的时候，以利沙能够做以利亚刚刚所能够做的。以利亚在最后还没被接升天之前，做最后一件事情就是用外衣打水，水分开，对不对？然后以利沙要接下去做，也就是做以利亚最后一件事情。所以你看哈，你看这个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以利亚做一二三四，对不对？做到第九个或第十个，比方说了哈，那以利沙开始做，就是从第九个又往回头做。所以以利亚跟以利沙所做的是两个一模一样，只是把它倒过来。以利亚最后是什么？拿着外衣打水，水就分开。那以利沙第一个做的是什么？拿着外衣打水，水就分开。所以这两个好像一个什么？好像一个镜子对照。好像一个镜子对照，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他要再回去哈。所以这时候他说哈，这时候我们接下去继续讲哈。他说什么？他到了第十五节，他说他当时住在耶利哥的先知们从对面看到，他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哈。然后他就说哦，这时候他们就来迎接了，这时有50个壮丁求你容他们去找你的师父了。 这五十个人不见得是刚才这个先知门徒跟着到约旦河旁边的这五十个先知门徒，因为他这是五十个壮士，他这是五十个先知门徒。但是另外来个五十个壮士，他说哎，我们要去找你的这个师父了，也就是找谁？找那个以利亚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哈，他这时候他跟他说什么？他说啊，你们不必打发人去找了。那十七节他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再三的催促他，他难以推辞，然后就让他说好吧，你们去找。结果这五十个人找了三天三夜找不到了，他回来，以利沙就跟他说，我岂不是告诉你们吗？你们不必去找了吗？但是你会问一个问题说，那当时为什么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以利沙说他难以推辞，就让他们去找呢？其实这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以利沙。因为什么？因为这五十个人说我要去找你的这个老师，对不对？那以利亚啊，不，以利沙，他们去找以利亚，对不对？以利沙如果回答 yes 也完蛋了，他回答 no 也不对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回答说啊，你好吧好吧，你们去找，如果他叫他们去找的话，那这些人一定说，那你肯定什么？肯定你对你的这个什么这个老师升天没有信心嘛？因为你叫我们去找嘛，可见你不相信他已经升天了嘛。那如果说你说、啊、不用找了不用找了，人家也会开始怀疑了、啊、哇，好像是什么这个老师傅刚走，你说不要管他了，反正现在是我当头了。所以不管他说去找也好，人家说他没有信心，他如果不去找的时候，以色列人也会怀疑说你的心地是不是什么想当这个想当这个大头，想当这个王啊，对不对？好，所以这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他难以推辞。圣经上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找三天也找不到，他说你根本不用去找了啊。所以这时候我们跟他说，当河水分开，以利沙过河跟以利亚一起过河以后，以利亚就升天了，对不对？然后加倍这个灵就感动他了，所以他有能力，然后他有能力他打水的，然后就什么就回去了。回去以后第一站就是什么，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说什么？这个约旦河是最后一站，对不对？好，然后回头的下一站是什么？就是耶利哥。所以他在耶利哥就发生这件事情。然后接下来耶利哥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啊，他说耶利哥城的人哈、啊，对以利亚说，对以利沙了啊，他说这城地势美好，但是我看了哈、啊，只是哈、啊、水质恶劣，土产不熟。而落哈，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树上种的水果了哈，还没有熟就自己落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土不好。那土不好的原因就是什么？水质恶劣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以利亚就行第二个神迹，不，对不起，以利沙。以利沙第一个神迹是什么？用水打开，对不对？然后第二个神迹，他说告诉我们，他说你把那个拿一个新瓶子来，然后装盐给我。然后他什么？告诉他们说，就把这个水啊，盐水倒在这个水源的地方啊。然后他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并不再有人死，这个地方也不在地图上，不在这个不会生产了。好，于是那水就治好了，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这时候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啊，就好像这个什么新酒需要新皮带一样。以利沙告诉他们说，你把新的瓶子拿给我，他把新的瓶子拿给他，他装了盐巴以后，他就倒在那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当地哈、啊、这个是土产不好，最主要就是水源不好，让我们很清楚看到说，以前的耶利哥是哪一个地方？记不记得我们刚才所说，是一个咒诅的地方。当耶利哥立根基的时候，长子必死，对不对？安门框的时候，他的幼子也会死，就是说被咒诅的地方。但他现在告诉我们说什么？那地方从此以后不再有死人了。所以弟兄姐妹，当以利沙回头的时候，他就是去什么医治耶利哥那个地方，因为他刚才来的时候经过的是一个咒诅之地，他现在要回去的时候要医治那个咒诅之地，所以又回去耶利哥城啊。让我们很清楚看到说，他不是医治人，乃是什么？医治水。因为当水医治好了以后，地就好，地好了以后人就对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很清楚看到，有些时候啊，我们看到说哦，这个啊，在特会的时候啊，很多人来病得医治，那你过了一阵子看到哎，这个病得医治了以后，不是当时说荣耀归给神吗？过了三个月六个月，这个人就不见了。为什么不见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并不是我说神的医治不好，而是说什么？我们只是医治了人，而没有医治他的源头，好不好？我们医治了他的病，但是却没有医治他里面的生命啊！所以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以利沙在耶利哥城 啊，他不是依人，也不是依土地，他是先依什么？依水。他把那个水治好了以后，土地自然会好，自然而然会有生产，人自然而然不会死，好不好？所以他走了这个回头走的时候，经过了这个耶利哥，下一站是哪里？又回头走，就是哪里了？就是伯特利啊。所谓伯特利就是神的殿，就好像教会一样，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医治了整个城市，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再回去就要医治教会咯啊，因为他刚才是什么？刚才是从这个吉甲到了这个伯特利，也就是教会，然后从教会出去到城市，到耶利哥城，对不对？然后再城，再到那个约旦河旁边，然后现在约旦河旁边医治城市，再回去教会。他怎么医治这个伯特利呢？怎么医治神的殿教会呢？他说正去的时候有童子出来，童子其实就是青少年了，不是小孩子而已哈。他说讥笑他，他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哦，这句话啊，我不见得很多人记得这个地方有这样子一件事情哈。所以他说他回头看，他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于是有两只母熊从林中出来，然后撕裂他们中间的42个童子。这个以利沙就从伯特利上加密山，又从加密山回到撒玛利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看说，很多人在这个地方说，哇，那这样子讲，他秃头的上去，秃头的上去，他就死了，而且还42个呢，而且还是童子呢，啊，然后神居然是这么没有良心的神吗？弟兄姐妹，我们要来看看这属灵的背后，啊，我们先来看看什么叫做秃头的，啊，什么叫做秃头的？圣经上面不见得常常讲什么秃头是什么，但是所谓秃头的是什么？秃头的就是什么？没有什么。没有头发，对不对？什么是头发？弟兄姐妹，什么是头发？在这个时候，在当时，头发是预表着什么？当时谁最有头发的？参孙呢、啊？对不对？参孙的头发是什么？能力，对不对？参孙的头发是能力，哈，对不对？啊，所以他就说，你这个秃头没有头发的，所以照理讲哈，这个以利沙哈，我们不知道当时是不是真的秃头的啦。啊，从当时的古代的文章中，秃头秃头哈，哈、啊，哈、啊，就像今天好像在骂人一样了，好不好？所以他跟他说，秃头的上去，其实秃头就是你这个没有能力的。那什么叫做上去呢？因为他们以前看过谁上去的呢？以利亚上去了嘛？那你现在以利亚不见得是你以利沙，他说你这个没有能力的，你要不要跟以利亚一样？你升天吧，你升给我看吧，啊，你没有能力吧？对不对啊？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见，其实他是在什么？他是在耻笑这个以利沙，你根本一点能力都没有。你虽然是什么？虽然是以利亚你的师父给你什么加倍的灵感动你，但是你还不配像以利亚一样升天。所以他骂他说什么？秃头的秃头的上去吧啊！其实秃头的就是告诉我们说，但预表着有能啊，头发是预表着有能力，其实秃头就是说你这个没有能力的。好，那接下来他跟我们讲说这个啊，他以利沙回头看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也就是说他奉耶和华，不是他自己来咒诅他，他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那接下来他说，于是有两个熊从里面跑，森林中跑出来，吃了40个童子。这件事情并不是以利沙去叫母熊出来啊，弟兄姐妹要看得很清楚，他只是奉耶和华名咒诅他们而已，说你们不能这样骂我，然后神替以利沙来做这件事情，好不好？你听看清楚啊，并不是他像以利沙一样叫火从天降哦，这不是以利沙说的啊，而是说什么？上帝自己在这个时候，上帝用两个母熊从里面出来。我们可以看到说，为什么用母的这样子的东西？因为母熊，母的代表什么？有生命的繁殖力，对不对？所以一个生命有力量的人，自己要来结束这些人的生命，好不好？就说母熊出来以后，他说他们从他们中间42个童子就被吃掉了，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其实神还有怜悯呐。记不记得我们刚才看第一章的时候？50夫长还有加上50个人，51个人，对不对？51个人死了，又再来51个人死了，第三次的时候那51个人没有死，代表说什么？神还是留给人机会，神还是怜悯的。这个时候有一群小孩子来骂这个谁，这个啊，以利沙说秃头的上去，还骂两次了。但是这个母熊出来 可能他们当中一两百个小孩子，我们不知道。他说只吃掉他们当中的42个童子。42代表什么？42代表什么？他们在以色列的旷野当中，他们曾经经过42战。他们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在以色列的百姓经过旷野的时候，每一战他都给他记录下来，总共有42战。他要他们回想当时42战。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更精彩的是什么？你如果注意看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家谱，他说14代14代14代，他讲了3次，14代讲3次就是说42代。这中间告诉我们什么？其实中间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说神在这时候要结束了这些来攻击上帝权柄的人也就是说，其实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今天说我们骂人家秃头没有能力的，其实今天最没有能力的是谁？就是我们自己嘛。我们骂人家秃头，就是我们自己秃头啊。那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要尊重权柄，因为以利沙是神所叫以利亚高抹他的，所以在地上我们不要常常去攻击教会的牧师，攻击神所高抹的，甚至于攻击什么在你们家里面神给他一个属灵的掌权的这个权柄的人。因为一个身上掌权，我们要顺服那个权柄的时候，如果没有顺服权柄，到最后让我们看到什么其实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就是会被这个神所来惩罚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在第二章结束的时候，以利亚已经把他的能力跟他的权柄转移到谁的身上？转移到以利沙的身上。所以以利沙，你说以利沙没有能力吗？弟兄姐妹，以利沙我们可以看见当时他披着外面是谁的衣服？以利亚的衣服。所以你从外面看他像以利亚，但是你从里面看他像谁？他像以利沙，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看到说，这就是一个加倍的灵。 OK， 一个外面他有能力，但是这些童子骂他说秃头没有能力的，你升天吧。其实他里面是有很大的能力，因为他已经经过那4战，他已经经过吉甲到伯特利到耶利哥到什么到约旦河，他已经等候，他已经渴慕，他已经跟随，对不对？所以以利亚，我们可以知道，今天我们如果失去能力的话，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回到约旦河旁边，当时所领受神给我们的能力，当时神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异象。所以常常为什么一个教会要有异象，就是说当你走到教会走到最困难的时候，要再回去思想你第一天神给你的异象是什么。当你能够看见异象，你就能够领受那加倍的恩膏。阿们。如果你没有忘记，如果你忘记你的异象，你那个加倍恩膏是没有办法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4战当中，有些时候我们常常会讲说，那我们今天好像走到今天怎么好像又回到吉甲了？你会不会觉得说，好像前一阵子好像很兴旺，然后今天怎么又好像回去跟5年前一样了，或者跟10年前一样的？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就好像从吉甲到哪里，到伯特利到耶利哥，然后到约旦河，然后再从约旦河回到什么耶利哥，再从耶利哥到哪里伯特利，再从伯特利到哪里又回到吉甲。其实事实上你是又回到吉甲，但是其实你的心已经不是在吉甲了。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回去原点，事实上其实我们的心比当时5年前10年前的吉甲还要更宽广的。阿们。我们的心更宽广，而且我们知道其实我们重要不是在你在吉甲在伯特利在那个，因为那只是一个结果，重要是说什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最重要。因为你不在什么，你不在狭窄，你已经是心胸宽广，而且你的信心也被激发了，你更预备好。虽然你现在在中间某一站，但是你已经预备好要来迎接神给你下一个挑战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些时候看到说以利亚当时上帝叫他高抹以利沙，他有没有去高抹他？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他没有去，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他去高抹他。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以利亚只有在这个列王记上最后一章，他告诉我们他把衣服给他披上去而已。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以利沙的话，你要领受那件外衣很简单， 你要领受从外面来的很简单，但是你要自己亲身去捡那一件以利亚所留下来的那件外衣是不简单的。弟兄姐妹，这两个不一样哈，意思是要告诉我们说，披上外衣是外面人家给你披上很简单，但是你要去捡那件外衣，以利亚外衣不简单，因为你必须经过四站，你中间不能掉一站，你必须等候，必须跟随哈。所以这当中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一站。如果我们停留在极甲，就好像在极甲的教会一样，哦，可以了啦，我们已经过了约旦河啦，我们可以了啦，我们可以休息了啦。其实弟兄姐妹，过了极甲以后，我们要继续往前走。好，今天我们要过了耶利哥城，因为极甲是轮去羞辱，然后在伯特利的时候，我们要什么？神的殿，我们要倚靠神。然后在耶利哥城的时候，我们才会绕着城什么七次，对不对？我们才会呼喊，那时候我们才会顺服。因为我们如果不倚靠，我们如果不在伯特利倚靠，我们就没有办法学习在哪里，在耶利哥的顺服哈。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在列王记下第一章第二章连续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每一次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还要再回去当时我们在约旦河的旁边，我们怎么样看见神给我们的意象。如果我们有看见，我们就可以得到那加倍的灵在我们的身上，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啊。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看到神，今天最主要的再一次就告诉我们说，神是怜悯我们的神啊。神用这个火从天降杀死了102个人，但是神还留下第三批那51个人。神虽然杀死了12个童子，因为他们不合神的心意，对不对？但是神还留下除了42个童子以外很多很多人。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我们不要随随便便攻击什么在位掌权者，因为他们是什么，我们如果说他秃头，其实我们自己更没有能力。那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能力就是从那个以利亚加给我们的外衣。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说，我们里面要有一个像以利沙一样的，在等候这四战的过程当中。所以今天让我们再一次看到说，其实今天在最后跟大家讲一句话做最后的结束。因为以利亚的名字叫做什么？闪，上帝是耶和华，神是耶和华。但是以利沙的名字呢，他说神是什么？神是救恩。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如果只有以利亚的生命的话，以利亚的学习的话，我们好像认为神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的神，因为神耶和华是神。但是今天接下去告诉我们说，接续的那个人叫以利沙，也就是神是救恩。所以在我们最困难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也是像以利沙一样经过那四战，才能够体会到原来耶和华神也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是我们的拯救啊，他不是只有坐在上面能够施行能力的神，他也是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让我们度过这四战的神啊。所以以利沙跟以利亚，我们看到说耶和从在这个时候可以看到说，从神是耶和华一直到神是救恩啊，整个带下以利亚跟以利沙之间的关系啊。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知道今天神只要赐福在以利亚跟以利沙，一个外表的能力，一个里面的亲近神，两个要合起来。这就是以利沙有外以利亚的外衣，而且他里面还有什么跟随神、渴慕神的心智。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赐给我们这么好的信息，从以利亚跟以利沙的身上让我们学习到神让我们在等候你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清楚地看见神你赐给我们的意象。因为唯有看见了那意象，看见了神你的旨意，看见神你要我们所做的事情，自然而然那加倍的恩膏就会临到我们身上。过去有些时候我们求那加倍的灵感动我们，但是我们的眼睛却不曾有任何的看见神你要给我们的意象，导致于那些恩膏变成在我们自己身上只不过是一个装饰，久而久之让我们也离开了你，让我们也没有办法再一次来领受你圣灵的恩膏。愿你今天圣灵的恩膏再一次加倍的感动我们每一个人，高抹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看见你的意象， 使用你的恩膏在完成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事情。我们感谢赞美神，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